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这个做心灵密谈，谈到生命力。很多人还是在问啊，知道自己有这个没有价值感的模式，可是在生命当中呢，还是一直重复啊。也很多人说，没有生命力，抑郁了，头脑知道了这些，但是做不到。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说，人要改变是非常非常难的。关于我们成长，要有生命力，要走出抑郁，要改变自己的情绪模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是这种什么不配得啊，我不够好啊，我不被爱啊，这种模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动力啊，然后才能够做得到。那这个动力呢，有些人是与生俱来的可以有这个动力，有些人呢可能真的是像我自己，是受到了这个痛苦的驱使，就是说我再不改变的话，我会生命很不快乐，很不快乐。那我基本上又是对这个痛苦敏感，我很不喜欢不快乐的感觉，所以呢当然是用各种手段去逃避呀，去转移呀，可是最后真的没办法逃的时候，我才能够愿意去面对它，同时愿意在自己的行为上做出改变。那像有人说，德芬老师，你叫我去晒太阳，要多运动，我不喜欢这种方法。那你就陷在痛苦里头吗？那你就陷在自己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悲伤啊，痛苦啊，极度的自我厌恶啊，这种情绪里头吧。等到有一天你在那里真正的待够了的时候，你就会采取行动力了。要不然有些人就是忍耐力很强啊，他就一直待在那里。我觉得那就是看你能够忍受多久咯。那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其实很多抑郁的人，你只要固定的出去晒太阳，然后去运动锻炼，做瑜伽，就真的可以走出来。可是有多少人宁可就是让自己受苦呢？我以前也说过海宁格老师说的一句话，受苦啊比解决问题来得容易，对吧？所以说呢，要去解决问题是比较难的，受苦是比较容易的。那有些人其实对痛苦也是比较敏感，所以他们才会来上课啊，来发问啊，不断的来求助啊。可是问题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你，真的，我只能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真正要去采取行动去做的那个人还是你自己啊。可是要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动起来的话，那只能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没有别的方法。所以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说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吗？就是小目标啊，我就是要下定决心面对自己恐惧和不配得的这个感觉。所以每次当我在生活当中这个恐惧和不配得的感觉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能够看到他，跟他打个招呼，然后跟他讲说，哦，谢谢你又来了，我看到你了，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我就去在这里，我不逃避，你来吧，我就去感受你。反正就是你要想做出改变，你就要跟以前完全采取不同的方式，你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面对同样的问题，然后期待不同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有一阵子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感受到自己有那个自我厌恶的感觉。那自我厌恶的感觉，你就会投射在外面的话，就会变成说这个人讨厌我，那个人不喜欢我，然后那个人鄙视我，那个人厌弃我。其实我后来就是清楚的看见，这些去揣度别人想法的这个思维方式全都是错误的，全都是假的。很多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抛弃了自己，自己不喜欢自己，自己厌恶自己，才会觉得别人不喜欢我们，鄙视我们，厌弃我们，完全就是操控在你自己手里。同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非常爱你自己的话，别人鄙视你，别人不喜欢你，别人甚至厌恶你，那又怎么样呢？那他家的事情，我自己玩得开心就好了，关你什么事呢？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有这个倾向和模式，那每次碰到这种情绪在来临的时候， 不要被它带走，要告诉自己说 OK 好，这是我一个旧有的习惯的模式啊，我觉得自己不配得，我觉得自己有恐惧，没关系，我可以带着恐惧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即使我觉得不配得，可是呢我就是去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的。很多人呢他没有我好呢，他都已经得到他现在有的东西了，我为什么不能拥有呢？我一定可以有的。所以呢我的方法就是说，不管我在哪里跌跤了或是我哪里不足的时候呢，我就会去看看其他的人是怎么做到的啊。比如说有些事情我是真的做不到，比如说这个几秒钟之内跑到100米，很多人他可以跑得到呀，我跑不到，那我何必去跟人家比，我就不用比了。但是呢我觉得在心理上的这个素质啊，我们是可以去改变的呀。为什么那个人面对同样的这个困境他那么不快乐呢？那他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呢？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呢？我怎么样可以跟他学习变成拥有他那种特质呢？所以这个人生啊，就是不断不断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自己，所以你的人生才有意义啊。不要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人就会显现出来，其实才30岁哈，可是表现出来那个心态就像一个50-60岁的一个老头老太一样，就对什么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也不想去更新自己，改变自己，还是按照既有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下去，那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常常说哈，要养成一种习惯是需要21天的，可不可以找一个随便什么东西，你就是下定决心说这21天我就是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撑过21天看看怎么样。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这种各式各样的哈，还有一个我参加过的就是早起营，就每天早上好像什么5点到7点钟去打卡，打了卡之后呢你就不会被扣钱，你先要缴钱，这样子21天你坚持下来了就不会被扣钱，把钱就还给你。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好玩呐。还有一种叫什么戒吼营，就是21天呢这个父母们大家组成一个这个群，然后呢说在这21天之内我们要戒吼，就是不跟孩子吼叫，不跟孩子发脾气，那这种也是一种方法呀。所以你自己可以发起一个21天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就坚持每天要去做，然后一个习惯养成了之后，接下来你再进行强化巩固就容易多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有个同学问说诶，我害怕权威啊，怕和他们说话，就是不说话呢在同一个地方也浑身不自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他说他还有内心很深处的这个不配得感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啊，你就下定决心说我不要再被这种状况受制了，我不要再受制于他了。所以呢下次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要鼓励我自己，一有权威在场我觉得不自在害怕说话的时候，我就要深吸一口气告诉我自己说你很棒，你可以的，你就算得罪了他们也不会怎么样，而且你之所以不敢得罪他们是因为小时候父母的权威让你恐惧，可是现在他们不是你父母了，然后你就想一想如果得罪了这些权威最糟糕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就先接受了那个最糟糕的情况，也许你会失去工作，那没关系啊，我再换一个工作，也许最糟糕的只是别人可能给你一个脸色让你觉得说瞧不起你，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痛不痒的呀。那你有没有下定决心要对峙这个问题，有没有下定决心说我人生呢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纠正过来，那你就下定一个决心啊，下次再有权威在场的时候你就是强迫自己去跟他们说话，然后要自在，你就带着这种觉知去做，你就试试看会不会不一样。另外内心深处的这种不配得感，我就觉得你就去看一下那些有的，不管是你觉得自己不配得什么哈，你就去看那些拥有这些的人，看他们是怎么样自由自在的去接受这个名也好，利也好，美女也好，这个老公也好，反正他们怎么样自由自在的，然后心安理得的去接受着呢？ 你去研究一下吗？然后把他们的那种能量的那种感觉带到你自己身上来，鼓励自己说，一定要鼓励自己说，我配得的，这是我应得的，没有问题，这就是我要的，我一定可以得到的。就是你自己啊，过去几十年来一天到晚给自己洗脑，权威很可怕，不能得罪他，我是不配得的。那你现在要不要反洗脑回来呢？反洗脑回来的方式就是我讲的，当你发现诶，这个东西又在给你洗脑了，跟你讲说，哦，你不配得，哎呀，有权威在场，最好不要讲话，免得你得罪他们，那就完蛋了。然后看到自己这些想法都是在骗你的呀，都是只是你脑袋里的一个惯性思维而已啊，那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灵光一现的觉知。那这个灵光一现的觉知从哪里来的呢？你可以比如说从思想上，就是今天听了课以后，哦，对，其实德芬老师老是在说这些东西，从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书到这个课程，其实一直在讲，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说，那我以后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要脑袋里叮铃一声， OK， 好，我知道这个东西又来了，又开始了，所以我要面对它，处理它，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就是，如果你能够每天安静下来跟自己相处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跟自己的这个高我呀、本我啊能够有所连接。很多人说这个心理学跟灵性成长到底有什么差别，心灵跟心理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这里呀。心理学的人就是认为我们就是这具身体，我们就是这个人，可是心灵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人，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要往那个更高的层次去，要常常能够跟那个更高层次的自我、本我、真我连结，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玩这个人间游戏的时候，就不会完全投入，根本忘了自己是谁呀。这个就是心灵成长，我觉得跟心理学很大的一个分界点，也是呢，我跟大家在这里说，你呢，你可以在各种现象上，哎呀，我心里不配得，哎呀，这个我害怕权威，哎呀，我觉得自己没价值，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心理模式、情绪习惯，我总是无力，我总是不快乐，我总是恐惧，我总是自我厌恶。好，你学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可是呢，为什么你觉得行不通，没有办法从脑到心？这就是因为我们始终还是认同，我就是这个我呀，我就是这个名字啊，我是我的身体，我是我的名字，我就是这一个人。可是如果说你能跟你的这个灵性自我能有更多的连结，能够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一切的话，你真的就可以立马的超脱。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做到呢？像我自己呢，常常能够跟这个内在的这个灵性的自我连接，可是常常呢也会忘记，也会忘掉，投入去演这个人间的这个游戏，太投入了，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那就是需要我们每天操练去提醒自己啊，我不是这个我看见的这个身体，我不是这个我，我有更高层次的一个自我在那里。每天是不是能够花一点时间跟这个更高自我有所连接？那这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碰到一些困境啊，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就比方说大家说，哎呀，跟权威在一起的时候，或是哎呀，一下有恐惧了，一下觉得不配得了，一下觉得自我厌恶的时候，能够跳脱出来，感觉到说，哦，这只是我的一个情绪习惯而已，我是有更高灵性的自我的。如果能够跟更高灵性自我有更多的连结，那么你就容易从这个戏码当中跳脱出来。所以说静坐冥想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从万马奔腾的很紊乱的思维当中跳出来，能够安静的看到自己究竟是谁。那带着这一份了悟，带着这一份理解，我们在生活上去面对这些东西，就感觉比较有谱，比较有底儿了。其实呢，我就是一直希望大家能够去接触一些宗教哈，但是不是去接触这个宗教的这个仪式仪轨啊，然后变得这个好像自己又觉得高人一等啊。那我真的常常觉得，你看到那些特别热心在推动一些东西，推动别人 要来信这个教或是要来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人，除了比如说商业利益之外或是名的这个吸引之外哈，除了名利之外，其实就是一个小我，就是说我告诉你我这个东西很棒，所以如果你能够相信我这个东西的话，就表示我是高人一等的，你现在不相信就表示比你高人一等，所以我要跟你传教，我要跟你说这些。这种方式的宗教信仰是不好的。那我所谓宗教信仰是说你的心里头有一个依归，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人间啊运作的规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很多东西是从内到外而做出改变的。那我们怎么样跟内在的那个真我去连结，你就可以真的在外在去转化事物。所以说我常常也跟大家讲，一个最有效的捷径就是去祈祷。那在这个祈祷之前，可能会有人说，哎呀，我根本不懂得什么祈祷啊，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哈。有一个原因，不懂得祈祷就是表示说你在生命当中不懂得怎么样去要。我们很多人在小时候跟父母要东西的时候严重受挫受辱哈，所以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习惯什么事情自己扛，绝对不去麻烦别人，绝对不去被别人拒绝，我不给别人拒绝我的机会，对吧？是不是有些人会这个样子？所以呢你就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干，然后呢叫你去跟一个看不见的人去祈祷，好像这个太离谱了吧，这些人连看得见的人去跟他们要东西他们都不愿意呢。那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你要改变这个习惯。就是说我有一篇文章也讲过啊，在公号里面的文章就说，为什么有人把爱人当成敌人，就是因为他们小时候跟父母的这个相处模式，就是有任何感情需求的流露，有任何实际的需求的时候，父母不但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提供他们的需求，反而还打压他们，甚至羞辱他们，所以让他们长大以后呢，这股气就憋在肚子里头，然后呢，碰到了这个爱人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会把这个气放在爱人头上，把这个账算在爱人头上，所以自己碰到了事情的时候，不但不会跟爱人分享或是求助，反而呢，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所以呢，如果有这种问题的人，你们自己可能先需要看到这个问题，然后要慢慢的改变，从小目标开始，就是我可不可以以前绝对不会跟人家求助的，我现在试着跟别人求助看看呢，请别人帮忙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啊，他从来不跟人家求助的，因为他觉得跟人家求助是给别人造成麻烦，何必呢？啊，还是不要去麻烦人家。结果有一次呢，他就真正的给一个诈骗集团骗了100多万。你想，一个神智正常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可能会被骗100多万？当然我必须说，这个诈骗集团是特别的厉害啊，他们就是作业很厉害的，比如说叫他报警哈，他电话打出去，那个打到110那里也是诈骗集团的人接的耶，他们特别特别的厉害。但是整套局呢，我这个朋友最后就说，他之所以受骗上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也受了那个诈骗集团的影响，就是不要告诉别人。那他从小的习惯性格也就是不要麻烦别人。其实他说他当时只要随便跟任何一个人讲，那个人立刻就会把他从那个迷宫里面、骗局里面啊，被催眠那个状态里面拉出来，他就不会被骗了。可是你想，因为他没有这个求助的习惯，所以就被骗了100多万。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先设立一个小目标啊，有一些小事以前你可能不想去麻烦人家的，现在就可以去试着呀，跟人家说一说呀，看人家反应怎么样啊。尤其跟自己的爱人，你要表达脆弱呀，就是说我发现我很不会开口要求或是请求，因为小时候可能受挫很厉害，那我以后请求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回应我？如果你不能做，你也耐心的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能够帮我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俩之间的沟通情况可能会好一点。这就是一个小目标，从这里开始做起好不好？然后呢，关于这个祈祷，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祈祷啊，倒不是不愿意要，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会要的人哈，我常常喜欢麻烦别人，我脸皮比较厚，我常常去跟别人要这个要那的。然后呢，但是有一阵子我也是没有办法祈祷，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臣服，我还是觉得我很生气。有一阵子我对所谓的老天、上帝或是创造者、创造的源头特别特别的生气，因为我觉得你创造这些乱七八糟乌漆麻黑的东西，然后让我们那么痛苦，叫我们这些人下来玩，你自己有本事你自己下来玩呗，何必让我们玩得这么痛苦呢？然后创造了这个二元对立，让我们天天在这受苦，我真的是很多的怒气，我没有办法祈求。可是后来呢，遭受了太多的打击，我的腰杆都给打断了以后，我就真的能够跪在地上去求了，因为实在太痛太苦了。可是当我这样诚心诚意的去祈求的时候，真的每次都会有回应。就像圣经上说的，这个叩门就给他开门，祈求就给他，寻找就给他寻见。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圣经上它是耶稣的一个说法，是一个应许。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灵性层面呢也是研究的比较多。我告诉大家，这真的是真的，就是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寻找的就会给他寻见。但是你一定要有那个叩门的动作，你一定要有那个寻找的动作。所以呢，祈祷是一个捷径，就是说你愿意放下身段，愿意去臣服，然后呢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诚心诚意的去呼求和祈祷和祈求的话，你要的东西真的是很快的就会显化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真的是我屡试不爽的。为什么我会说有些人还是祈求不到呢？那比如说我吧，我也不是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只要我真心真意，而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去祈求的时候，几乎都会，有的时候跟不用求，就是一个意念发出去，宇宙立刻就回应给我了。那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是不行？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你有一个功课没有完成，就是要学习的功课。也许这个功课就是臣服，也许这个功课就是学习学会孤独，也许这个功课就是放下执着，也许这个功课是放下贪婪。像很多人最近我也收到一些信，就是讲说对金钱呢，这个有恐惧感，可是你看他们又好想赚钱，好想赚钱。那其实这些人，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对钱可能都不是光是恐惧的这个事，还有的时候是很多的贪婪。那你带着恐惧和贪婪去追求金钱，你想这会有好事儿吗？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呢，我是建议这些人，你们去看一下那些没有钱的人他们是怎么过的呀，是吧？我觉得我今天还在想，就是比如说马云成就了他的事业王国，你知道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挣钱吗？我觉得真的不是诶。我觉得就是在他的这个心象哈，就是眼睛的心里面的这个景象里面，心象里面哈，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他有一些东西想要抒发出来，想要成就，好，他有一些远见。那像我写《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心里有很大的一个启发，一个感悟，我想要写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可能对马云或是其他成功的生意人来说，他真正一开始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他们就是在现在的位置上不安分，我不能老是当一个英文老师，我觉得呢这个互联网正在起步，将来呢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机会，我有一个梦想，我要把它实现出来。基本上真正成功的人哈，没有一个人真的是为了钱啊名啊去奋斗去努力然后达到成功的。就算的确是这样哈，他们纯粹就是为了挣钱去挣钱，那我可以保证就是说挣到钱以后他们也不会快乐，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去实现自己的天赋使命，而只是为了贪婪啊欲望啊显摆啊而去挣钱。那挣到了钱你也不会好好花呀。就像我认识很多有钱人，他们的钱是花在哪里？他们的钱是花在穿戴给别人看，用给别人看，比如说跑车要名车，然后住要住的豪宅。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很名牌的跑车，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去定制的那个丝绸啊，那个反正就是绫罗绸缎的衣服，而且他是一个男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量身定制的那种，感觉有时候穿起来像那个五星级酒店门口帮人家开车门的那种人。他还有豪华游艇哈、啊，住的也是非常高级的酒店。可是有一次他到北京来上课，然后呢他说他没有订酒店，我说那我帮你订一下吧，这附近的五星级酒店。他就说诶，不用，我住那个什么如家什么七天就行了。然后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惊讶，我想说哎呦，你穿着打扮都是最好的，你开的车也是最好的，你住家也是那么好的啊，为什么你晚上睡一个晚上要睡那么糟糕的酒店呢？因为对我来讲，那个酒店我这个有能力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想去住那个酒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时候厕所会反胃，然后又很吵闹，然后隔壁都有人抽烟，然后反正就床也不舒服，整个就是不舒服呀。可是像这样的人，他有钱就是花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穿戴在自己身上，他不是让自己舒服的。像我花钱，我很喜欢钱，我从来没有为了挣钱而去挣钱，但是呢钱对我很好。我有钱的时候呢，我是把钱花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会吃得好，然后穿得舒服，我住得要好，我出去那个游玩的时候我也是不吝惜的花钱。但是呢我从来没有买过名牌包包，我的最贵的包包也有一个小牌子，就是几百块钱人民币，都从来没有带过上千块钱人民币的包包。所以呢我是很务实的一个人，手上也不带任何钻戒呀，那种名贵的首饰我也不喜欢，而且我从来不花钱去买名牌衣服，因为我觉得没有意思嘛，我买那个名牌衣服花那么多钱，付的是那个他们的广告费还有形象费，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名牌的衣服我还有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啊，花20000块钱买一件衣服就是一个罪恶，对不起，我宁可把它捐给那些生病的孩子，贫困需要读书的孩子，我觉得这样子用钱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你对金钱的这个观念要看到，说我是出于自己的匮乏我想挣到钱，还是因为这个恐惧挣到钱，还是说我真的是有一个兴趣，我有一个东西想要发挥，我有一个愿景，我要想把它实现，那这种方式赚到钱，我保证第一个容易，第二个愉快，那第三个就是说你也很能够快乐的去花这个钱。那谈到那些没有生命力的人，基本上呢你就是被这个恐惧啊，被自己所有的这个负面情绪阻挡了，所以你连你来这个世界上想要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可能都想不到，也做不出来。那我就觉得真的太可惜了，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天赋使命，可以以他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工作。任何工作其实只要你做到极致，你都是让人愉快的。就比方说一个保安，一个守门员，一个帮人家开大门的人，如果他每天都是带着微笑，然后你进来的时候他就说你好，欢迎光临，然后真的是很真诚的看着你的眼睛，诶，你会觉得这个人也很舒服呀。然后他开门都是开的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人啊，真的他就是活出了他自己。即使是那么简单，那么好像被人家看不起的一个开门的工作，他都能够做得这么好，那你是不是觉得可以激励很多人呢？所以说你做的工作，你挣的钱，或是你在做什么，真的也不重要，就是你内在的状态很重要。那要把这些内在的状态给除去，我前面说了，你一定要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习惯，同时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模式以及这个负面思维的这个方式啊，你一定要记牢它，在生命当中当它出现的时候立刻跟它打招呼，立刻的把它转念过来，把它转变。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养成一个习惯，21天如果你都每天都很警醒的在看一件事情，我们就先定个小目标嘛，就是自我厌恶或者是不配得，只要他出来你就立刻转念说我很配得，哎呀我很爱我自己，你就试试看吧，21天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呢如果说你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说哎呀我不挣钱不努力就是不行哦，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有朋友这样问哈， 那怎么样，你就要用另外一个声音出来跟他说，不挣钱不努力又怎么样，我很开心啊，我不一定要这个按照我爸爸的要求，我不一定要按照别人的想法，我自己开心最重要啊，我要爱自己啊。另外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内在啊总是有一些冲突啊，内在小孩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也是觉得你们就是要看到自己脑袋里头究竟在想些什么，当他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念头，另外一个声音出来阻止他，跟他讲说，不，你不能这样攻击他，你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要教他爱自己，不是这样子去厌恶自己憎恨自己，所以你先别说话了。比方说也有朋友问说，我意识到自己常常有讨好别人的模式啊，讨好公婆呀，这个老是要去讨好，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啊，你下次就是发现自己又要讨好的时候，你就把那能量收回来说，哦，我不要讨好了，他们高不高兴是他们的事情，我现在就做我自己，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不就是可以慢慢改变过来吗？就是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像我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当时跟人家有一小小的冲突，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别人就反应很大，那我就当时就心里很不高兴哈，然后开始责怪自己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发现我自己脑袋里面就会有两个声音啊，一个在责怪自己，一个在维护自己，然后我就看着这两个声音说话，一个说，哎呀德芬你看你就是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另外一个就说，那也不是他的错吧，对方也应该问他自己负责吧，不能因为这一句开玩笑的话他就生气了，在大家面前摆脸色，他自己也需要检讨呢，然后两个人就在这边对话，那我就觉得说，我虽然心里很不舒服，可是至少我自己明白，就是这只是一个外在发生的冲突而已，我的内在不能有冲突，所以我让他们两个吵一吵之后呢，就安静下来，自己跟自己在一起。但是我知道，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是非常难平静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平常的锻炼功夫就非常重要了。我所谓的锻炼就是，我们能够安静的坐着，我们能够安静的做一些瑜伽，我们能够安静的陪伴自己，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烦躁啊、不安啊、焦虑啊，要能够安静下来，要能够定静下来，淡定下来。这个是我觉得在生命当中面对任何挫折、任何的挑战、任何的模式是最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说我们与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被这些追赶，为什么我们不试着每天做一点点这个跟自己在一起的功课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些大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就能够在每日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啊，小小的这个静坐，小小的陪伴自己。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要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就要掌握自己的能量，掌握自己的这个思想信念系统，掌握自己的情绪，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做的。所以说光是听听课，光是看看书都不行，你的行为，你的这个行动一定要做出改变，一定要去行动，一定要动，一定要 action， 就是动起来。所以说就是一个小目标，21天把它坚持下来。我今天刚刚又参加了一个营，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有时候我睡眠也是不太好，事情太多了，我也会东想西想的。然后这个营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写书法，觉得虽然说这个写书法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群人天天跟你约定21天天写书法，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挺好的，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是说自己，大家生活当中啊，自己要找乐子，自己要找出来能够让自己行为改变的方法，用各种方式嘛。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坐在这里抱怨，坐在这里难过啊、后悔啊、纠结呀、啊、这些都是无用的。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呢都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时间，珍惜自己的资源，每天呢都能够活出生命力来， 但是如果说像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很没有生命力，因为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我不是觉得很舒服的事情，那今天早上的北京的天气又是特别的阴沉阴暗，所以我早上起来是很没有生命力的，但是我就允许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今天早上没有生命力。然后接下来呢一天过完之后，我又觉得诶，生命力又慢慢恢复了，慢慢释然了。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去锻炼瑜伽，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还会去跟他打招呼，然后我有时候到院子里去散散步，看看那些树啊花呀草啊，跟他们说说话，这样子就可以逐渐的把生命力给带回来。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也要注意到说你的生命力是怎么样可以获得的，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最有生命力。对我来说，我觉得玩乐其实是最有生命力的，那那个玩乐一定要是大家很轻松很放松的在那里开开心心的受玩乐的乐趣。我们接下来课程玩乐力也会跟大家谈到怎么样去建立玩乐力。那玩乐力生命力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生命力呢，就是因为你有了玩乐力之后，你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得更发光发热，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我祝福大家能够好好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呢也允许自己在生命当中有这个跌宕起伏啊，有的时候生命力就是不强啊，玩乐力也不强啊，但是我们也要允许自己能够很快的复原过来。所以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个复原力，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好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些改变，你的大方向才会改变，否则呢只是这个对牛弹琴，在这个纸上画饼充饥是没有用的。所以祝福大家都能够活出自己最好的生命力。